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又到了星期三科学新知的时间，我很高兴有一位我的好朋友 Daniel 戴伊里
接受我电话的访问
来到节目里。 Daniel 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您来了美国多少年了？
算起来已经有快14年了。
这么快吗？
对啊，
我们还记得这个我们在接新生的时候，你是唯一从国内写信来说，那个时候了，是唯一从国内写信来说你是基督徒了。
对呀、啊，然后这边还有弟兄姊妹收到，后来告诉我说收到信以为我是个骗子。
还好了，我们倒没认为你是个骗子，不过很好奇。
嗯哼
，Kim 去接你的飞机，对吧？
对。
以后我们就结下不解之缘。这个、嗯、您来了之后，我们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对于这个进化论教育啊传福音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嗯哼，
中国人说他相信进化论还没关系啊，因为他既然会说他是用相信的，就表示这是个信仰嘛，对不对？
对。
麻烦是他嘴巴上说的是相信呢、啊、他心里把它当事实啊。
对。
那天下没有别的事他这么喜欢信的，那为什么把这个当事实呢？哎，因为他这样他就可以不去想上帝的事儿。
嗯哼，
这是个特好的借口，
嗯哼，
对吧？就好像人家跟你相亲，你说我已经定了亲了，
对，
那就不用去了，是吧？
嗯哼，
中国来的学生，不管你是从大陆来，从港台来，其实是一律的啊。包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也是一样，
对、嗯，
你跟他谈上帝，他就把进化论搬出来，那不是他多懂的进化论，实在就是这个成了他的挡箭牌，这个最好的借口，你就别再跟我谈了就是了。
对，
哎，您来了，我们特别高兴。因为你的专业是学这方面有点关系的是吧？
对。
而且呢你是这个精英的精英，您是北大的是吧？
不敢当。
哎，稍微露点底没有关系，反正北大毕业生很多嘛啊。北大的高材生又是在这个进化论教育底下彻底被洗脑的人。
对。
但是你今天呢反过来成了一员这个批判进化论的健将。对吧？所以呢，哎，我的盼望是这样，好不容易把您请到节目来了，今天是头一遭，以后还很多时候请您进来慢慢谈，好不好？那么今天头一次呢，好不好？您把您这个来路啊，好好给我们听众朋友招一招，好不好？您在什么环境底下？您对进化论本来是怎么样的憧憬啊？这个从头到尾给我们讲一圈，行吗？
好，
从你几岁开始讲呢？
试着讲讲呢。
嗯，
那个小时候啊，文化大革命啊。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算是小时候，那是。
对，小读小学的时候。
从小学的时候你是文化大革命。
对。
那你当过红小兵吗？
对啊，红小兵啊，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啊，
真的
一路当上来啊。
你做过什么反？你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倒还没有，那个时候是保皇派，我们都是替老师说好话
的。哦，真的、啊、哦，
嗯，
那你不错、啊，
还不错，
但
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文革后期了，
哦、
就是反潮流啊、黄帅啊、交白卷的那个张铁生啊等等，
嗯、
那个时候的、
嗯嗯，所以你就是，
但是也没读什么书了，那个时候文化生活很贫、嗯、贫乏、嗯
你小时候在哪儿长大的？
我在好几个地方，上小学在湖北，
哦，你在湖北长大，
后来去了河南，
嗯，
跟着我的父母转战南北，他们是。搞石油工作的
哦，所以他们常常被调来调去，是不是？
对，没有错。
哪里有
开发了，他们
哪里有开发，他们就得去。
对，然后我是记得很清楚了，就大概到文革快结束的时候，
嗯，差不多几年
了。那个时候大概1974年、1975年的样子，
嗯，
毛泽东快去世，哦，那个时候我差不多12岁、11、12岁吧。
那怎么样呢？
可以找到一些这个以前的旧书。 啊，在文革的时候我们都根本读不到的一些这个科学方面的一些科普读物啊。
哦，那开始出来了是吧？
对，都被当作四旧给没收了烧掉了。后来有些朋友家里边慢慢敢翻出来这种书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哦，才对科学有点兴趣。
呵，你还记得你读过什么书吗？
我读过一本书叫做《行星的故事》，
就是太阳系这个几大行星的故事。
说起来很好笑，那个时候刚也一听别人说美国的宇宙飞船都上月了嘛，但是那个时候还我们还连地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都没有概念。
你小时候这些事儿根本不在你脑子里的，就是。
对对，都不知道，所以当时我去想象宇宙飞船是不是他们开了个大轮船，后来那个船就开到地球的边上就
掉下去了，
就掉下去了，到月亮上去了。
呵，
所以一直到读了像这种行星的故事啊，
你才知道地球是圆的。
对，才知道，一下觉得好新鲜呢。哦，我们住在一个圆的球上，那为什么我们不掉下去？
听众朋友，我说今天是科学新知嘛，就是这倒有意思。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特别有兴趣，对这个星星就开始有兴趣。那个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视。
那是啊。
夏天的晚上都在外头乘凉嘛。
哎，那个时候星星还看得蛮清楚的是吧？
哎，没有错，对，看天上的银河系啊，在那的，然后就开始因为读了一些书了以后就慢慢就知道一些，就开始有很多的想象力，因为也没事干啊，天天在外头坐着就望着星星嘛。
所以你就学会了星座。
哎，对，认星座呀等等，就是有兴趣。
挺好玩。呀，我小时候我也记得我看过，看得好清楚，现在根本就看不见了。
对。那个时候也很少去想这些什么到底是哪来的呀，有没有一个上帝呀，这不去想这些问题的。我们中国人很传统的都觉得好像这都是自然而然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长到十来岁你还不记得你考虑过这个宇宙来源啊，生命来源，上帝的问题，你不曾考虑过？
对，没有，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中国人好像很自然的就把这个生命是从自然而有的这个当做一种事实来相信。
对啊，这个我们是
有
几千年历史传统。对
对，如果有人提到说进化论是错的，是上帝造的，我们就觉得很荒谬的。
就像您讲的这样，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自从尤其是从老子啊、孔子啊，他们这些大师们就给我们定了向了啊，有关于这个现实生活以外的东西，要么不要去谈，要么就是没得谈，你谈也谈不清楚。
对，
所以我们就好像很理所当然的这样接受下来，这个东西你破四旧破不掉的。
对，
根深蒂固。
对，然后加上后来啊，看了一些电影啊书啊，然后里边讲到一提到上帝的事情哈，就提到西方的传教士到中国来
为非作歹是吧？
对，让我们就是对整个这个基督教啊，对上帝啊，就产生很大的反感，根本就不愿意去碰这些东西。回来说到对进化论呐、的这个兴趣哈。对，我记得好像就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年，我刚好上初中了，就是77年。
77年。
1977年，对，那个时候文革一结束，然后呢，邓小平出来工作，然后就开始提倡科学啊，所以那个时候国内突然有一种好像这个科学风气很浓，然后又宣传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哈。
哎，咱们中国经过好几次这种事儿是吧？
对，
什么清朝的时候啊，民国初年啊，五四的时候啊，现在你们也有个小五四是吧？
对呀，那时候很有意思，现在想起来那个年代还真是有点这个文艺复兴的味道。
哎，你别说了，圣经说这个在后的要在前，你越是在这种冲击底下越是能够造就像你们这些高材生啊。现在这个小朋友呢，从小就是读书，从小就考第一名，到最后他也没怎么样啊。
对，
早年来美国的有很多很多很杰出的人才，其实那个很大的一个缘故是在那个很强烈的冲击底下啊，
没有错，
给你一个脑力激荡是吧？
对，所以当时我们也是真的是好像一下就受到很大的冲击，或者说眼界一下被打开那样子，
对整个世界有一个新的看法是吧？
对。
但那时候我问你，你们那时候是觉得怎么样？未来一片好是吧？因为科学的关系，
觉得也很有希望，对，
很有希望。
本来是觉得这个文化大革命啊，这个整个国内的经济弄得一团糟啊，生活上头都是一塌糊涂。大人的这个情绪也不好，你天天是搞政治斗争嘛。
那当然了，
现在
小孩也没好日子过。
希望，对，而且呢，对我们这些在读书的人来讲的话，搞科学那一下是一个很圣洁的。 殿堂啊，可以
进去，这下不得了，
有那种感觉，就好像总算找到一片净土。
这个读书是在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血液里边，对吧？无论读什么书都是一样，你要生在唐朝就去考科举去了，是吧？
很有意思。那个时候，高考一恢复，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父母天天就在回来跟我们讲要考大学，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我才不会上大学呢。
哦，真的？
就因为这一句话，我被痛打一顿。
真的？呵，你那十来岁被你爹痛打一顿，因为你说你才不会上大学是吧？
对，我说我才不会去考大学的，我也不知道大学是个什么东西，但是我父母就因为这个缘故很生气，把我痛打一顿。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这么重要。
这个科学还不是读读玩就好了，不是想想事儿就好了，还要去上所谓的大学 是吧？
对，不是只是对着星星在那瞎想一想就完了。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天啊，我上学了以后，我经过另外一个教室，哎，我看见那班的同学都不出门，
他们在干什么？
在那边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听老师拿到一本书在那念。
呵，现在的小孩你念本书，你放个电影差不多。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因为我们一放学都急着出去玩啊，回家呀、啊。后来我就跑到那个门边，我也站在那，我也听，我说老师在念什么书，
毛选、
啊、
是吧、
他在念一本念一个故事，那个故事也很新奇、他是讲到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叫做珍妮古多尔 Jean Goodall， 他是在非洲研究那个大猩猩的那个故事、一个算是一个人类学家，
他就跟
大猩
猩住在一块儿的是吧、
他在非洲待了十几年跟大猩猩住在一块儿。所以当时也是很轰动，然后呢他就在念他的故事，然后我就很受吸引、就觉得哇，这个生活很有意思，这个跑去跟动物住在一起十几年，然后呢可以发现大猩猩的那个族群生活呀、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玩意儿吸引你。那你爸爸知道不知道？
他们当时还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要去念大学你去找大猩猩去。
我当时哈就是很有意思，我那个老师也不是我的班主任，但是呢我就是特别有兴趣，完了以后他下课了，我就跟着他到他办公室去，然后呢我还要把他手里头拿着那本杂志借过来，我还要再看一看，就是很有兴趣，就是他
好学生果然是这个天赋异禀。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哎，搞生物还蛮有意思的，生物很有意思、
对你来说这都是又新鲜又刺激的领域是吧？从天上的星星到地上的星星。
对，更有意思的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我现在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大概是79年我们也有电视了，也可以看到彩色电视了，
可以看到外国的东西吗？
可以看到外国的东西了。
然
后当时中国进口了一套，好像是从英国进口的那部电影，那个电视连续剧《达尔文的故事》。
达尔文的故事
好像是他就是讲达尔文怎么样子去参加这个贝格尔舰上的那个环球旅行，
开放进口的还是在党的指导之下，他不会开放进口。耶稣的故事对吧？先进达尔文的故事，这有目的。
对，
好吧，
这部电影很有意思，在美国到现在都找不到。
英国人呢这些宝贝特多。
英国人的宝贝是很多，很有意思。我后来其实查了一下，他还是真是美国这边大家对这个东西好像不是那么有兴趣，但是英国人呢78年拍的，然后中国人好像79年就进口了，而且配音
用普通话发音的。
对啊，
哎呦，
说中文在达尔文。
那套片子里面讲了一些什么呢？
他讲了就是基本上介绍达尔文是怎么发现他的进化论的嘛。
啊，你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现在日子很久了，大家光知道达尔文，有的时候连达尔文跟进化论到底什么关系咱们都搞不清楚，你还记得多少跟我们说说。
对啊，那达尔文也不是个好学生，但是他就是对这个自然界有兴趣，
老
是带动物啊、植物、矿物啊，他就经常是去收集一些东西来分类。爸爸是个医生，也去培养他去做医生。
他不肯，
他在爱丁堡大学读了2年没读出什么东西来，后来爸爸又给他送到剑桥去，想让他以后去传道去做牧师。结果这位老兄在剑桥那边读了3年书，也是不务正业了。他根本也没有读一点他爸想让他读的东西。
他爸不知道有没有打他啊。
他那3年在剑桥呢，就是经常就是跟那些搞植物学的、搞地质学的这些教授们混在一起，这教授们倒是也挺喜欢他。
那当然了，
对，我也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喜欢野外的人哈，有一个年轻人喜欢跟着一起出去，
是啊，可以帮你做好多事儿。
对，所以呢他等于是算是自学成才了，
所以你看他就觉得有点臭味相投就是了。
没有错。 他自己大概其实觉得自己以后就想做这方面的，当时
探险，探险类的，哎，
当时叫博物学家，就是什么都学，什么都知道，
对，
都是很专的，动物、植物、矿物、地质。他后来就有一个机会，当时英国海军派了一个舰长呢，驾驶一艘军舰要到南美洲去测量南美洲的海岸线，
是，
然后还要在太平洋上头要访问几个热带的海岛去做，他们主要是做测量。
是，
但是呢，这个舰长呢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他呢就很有科学头脑。说这趟出去的话，他还要用自己的钱，然后呢去雇一个博物学家，
跟着他一起走，
收集这些动植物的
标本。
标本，对。大人就去找这个舰长，哎，这个舰长后来就同意了。
那艘船就是小猎犬号吗？
对，就是小猎犬号 Beagle。然后这个旅行一共差不多将近5年的时间。
嗯，是。
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南美洲和太平洋上几个岛上的。出去的时候他其实还没有什么很多这种很奇怪的想法，
嗯，
他只是就是很喜欢观察，很喜欢这个收集，
是。
然后呢他带了一本书，没事要读书嘛，他带了好几本书读，
嗯，
其中有一本书呢是当时刚出版没有多久的，叫做地质学原理 The Principle of Geology， 因为是当时在英国一个算是比较有名的地质学家叫做 Charles Lyell， 中文叫莱伊尔，他写的一本。
那个时候所说的地质学是说什么？
哦，那个时候的地质学其实是已经算是蛮发达的了，因为地质学家嘛，他们的主要的兴趣就是对这些地层啊、岩石啊、矿物啊，然后包括里边的化石啊，做这种描述，做这种分类，然后呢也做一些解释。但是那个时候的解释哈，因为没有太多的实验的根据，
对。这就完全是一种猜想就是了，
猜想，而且是蛮自然的猜想，尤其是呢当时大部分的学者呢他们都是基督徒，
对，
所以当时对这很多这些自然现象的这些解释呢，他们其实都是根据于圣经的，
就是大洪水之说，
大洪水造成了沉积岩，
对，
对，造成了毁灭，这些动植物呢就产生了化石等等，
对。
然后呢也有一种学派呢，他们就是非基督徒的，就是他们就不太愿意用圣经来解释，
他想要寻找别的理论，
没有错，
别
的假设，他们就讲我们一定要在用上帝创造之外的一个因素呢来解释所有这些自然现象，
或者是这种大灾难的这个快速形成的这个以外的因素来解释。
对， Leo 这个教授呢他本身也是个基督徒，但是呢他就是有兴趣想去找出一种完全自然的、完全的 naturalistic 这种解释，就是用自然因素来解释。所以呢他在他那本书里头呢提出了几个原理，这个原理呢就是你知道不用证明的嘛，然后这几个原理呢现在的地质学把它称为叫做均变论，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均匀的改变，
就是
他是完全反对灾变，就完全反对那反对那种剧烈的变动，
它是渐进性的，是，
对，他是想用现在能够观察到的这些地质学的过程，风吹雨淋，然后呢海岸冲侵蚀啊，慢慢的改变一个地貌，
就是说这个现在就是解释过去的钥匙，就是这个意思。
对，他有几个假设或者几个原理，就是说过去的这些影响地球的这些因素呢现在都能看得见，
是
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呢，
从前也在
能够观察到的这些地质过程呢，在过去一直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改变的。
这个是不是就叫做那个筋骨一致论，是吧？
对，或者叫做以将今论，
对对对对，
用今天的东西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呢来去解释以前的，
对，
然后假设以前一直是这样子的，对，这是为什么呢？地质学必须要用很长的时间来解释，因为今天我们能够观察到的都是很慢的过程嘛，一条河流改道啊，一座山被降低啊等等，这个要经过好多年才能够观察得到，然后达尔文看了这本书了以后呢，他突然就对这个方法论呢，他的这种指导思想呢
产生很大的兴趣，
很大的兴趣。因为达尔文出去也观察地质现象，他也需要就是说描述地质现象，然后解释一些海岸的这种地貌的
形成
的过程，
对，
他是用 Leo 的这种原理来解释的，
那
么他慢慢他就觉得一受到启发，就是说诶，因为他也观察到很多生物的现象，
所以他这下
他
的灵感就开始来了，
哎，他就留了这个灵感了，他就是说他既然这个地貌是可以慢慢形成的，
那生物
一点点改变
是可以慢慢
生物也是可以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这是到为什么到了后来他就有意去寻找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呢他自己也知道一点， 他的这个想法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社会
是不被科学界接受的，对吧？
也不被科学界接受，因为科学界很都是基督徒嘛，
所赞
包括 Leo 这个教授也反对他这个说法，就是你把我的这个原理运用的太广了。
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他先有了一个假设，然后去搜寻证据来支持他这种说法，这种解释就是了。
对，达尔文还算是一个蛮谨慎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这个想法哈，在他在考察，尤其是在南太平洋加拉巴戈斯群岛，观察那边的上面的一些雀，那个鸟嘴的那个形状的时候，他就已经形成了他的这个假说了，那是大概差不多到是1835年，
那个就是说几个孤立的海岛上面的雀鸟的嘴的形状不一样，是吧？
对。在好几个不同的岛上头，群岛就是有很多小岛组成，
是，对。
然后他就注意到，哎，在不同的岛上的这个异星群跟异星有些差异，然后那个差异的那个程度呢，跟他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有关系，跟隔离的程度也有关系，
跟他们吃的果子呢又好像又配合的蛮好的，
对，
什么样的嘴吃什么东西，是吧？
对，
像四川人吃辣菜，这北京人吃有蒜头的菜一样，
对呀。你可以这么讲好了，他就很有兴趣。但是呢，他回到英国了以后，他又花了25年的时间再去收集其他的材料，然后他自己也做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培育的实验，包括呢他在家养的这个动植物品种方面，他也做一些观察，他收集一些资料，慢慢他就觉得好像他找到了那个原理，
是，
哎，他找到了那个原理。这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嘛，它是从这个鸽子那个品种呢，是通过人工选择，杂交啊，人工拣选啊，来培育的品种。
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的锦鲤呀，我们家里养的狗啊、猫啊，都是经过人工选择的。
对，它受这个概念的启发，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说，那自然也可以选择，
自然也可以选择，
对，借着环境的这个影响。然后因为竞争的话，优胜劣汰的话呢，就可以把一些物种给固定下来。
是，
所以他觉得他找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原理，这个机制，这个 mechanism，为什么
会有不一样的品种，是不是？
对，为什么物种可以改变？所以他后来才发表他的那个著作，到了1859年才发表，我们翻译成《物种起源》，
就是最出名的这个进化论的圣经了，对吧？
对
，Origin of Species。
Yeah.
达尔文受这个 Leo 的启发，那你呢？你又是怎么受达尔文这套影片的启发呢？
我受看他那个电视剧，其实对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其实可以说是那么年轻的时候很浪漫了，很理想主义了。
就是你要做奇侠就是了，要向他看齐，
对，一下子觉得很确实有很大的震撼，就是说哇，这个人好厉害啊，
好聪明啊，
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任何东西的地方，像我们这些人觉得，哦，这个猫啊，这个狗啊，就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居然能够找到那个事情背后的那个原因，一个规律，可以把所有这些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事情统一起来，
而且一举成名了，是吧？
啊，呵
呵，那这时候我们的 Daniel 怎么办呢？
然后当时真是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然后也很喜欢他那种生活方式了。我也是很喜欢自然啊，喜欢那个动物啊，喜欢旅游啊，就从那个受那个影响，所以当时就想，哎呀，以后能够像他一样就好了。
所以你想做达尔文就是了。
我想做达尔文。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最崇拜的人是谁，你一定写达尔文，是吧？
差不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当然了，那个时候我们还面临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还必须要考上大学才能够看别的东西。
那时候你还没上大学？
还没有，那是在高中差不多一年级二年级的事情，高一的时候。所以呢，
你就回家发奋读书，是吧？
哎，我记得好像那是79年或者80年初，我记不得很清楚。后来我是81年考上大学的嘛，我当时报那个志愿呢，就是报了生物系，
看，就是达尔文系在你的心里，就是达尔文系的意思。
也、想去学生物。
后
来我还是没有实现我的心愿，因为北大当时他们那个生物系考分要求非常高。
是啊。
那我分数还不够他那个线。
那你就进了什么系
呢？他们后来就打了个电报给我，就是说地理系，自然地理这个专业有没有兴趣？
自然地理，哎，这个听听还不错嘛，你答应了没有？
对啊， 我赶紧去图书馆查了书，看自然地理是干什么的。后来我一看，有一本就讲自然地理的书，还不错，哎，就是讲的这种地质啊、地貌啊、
火火五星是吧？
啊，天气啊这些东西，土壤啊，
嗯，
研究这个自然环境的。我说，哎，那不错，那以后经常可以跑野外。
嗯嗯嗯，
我就答应了。去上大学了以后呢，那我其实对他们一开始学的这个数理化的这个基础课，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功夫高哪学这种雕虫小技是吧？
对啊，我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去学达尔文
啊，要出去探险去。
哎，记得很有意思。那个时候，哎，我认识一个朋友会画画，
嗯，
然后呢，我找到了一幅达尔文的，从一本书里头，就是图书馆借出来的达尔文的传记啊什么的，
嗯，
把达尔文的一幅肖像，我请那个朋友就给我
画
放大，用大画出来。
你挂在哪了？
挂在
床
头。嗯，
那你床尾放谁？放毛主席没有？
嗯，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了。
那时候已经不需要放毛主席了。
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放毛主席了。
哎呦，每天就跟达尔文睡觉。
啊，更邪乎呢。那会儿呢，
嗯，
你知道在北京啊，我后来知道有一个地质博物馆，
嗯，
然后北京还有一个自然博物馆。
啊，你就天天进去。
那个时候就觉得啊，真是那个有时间了，我就要往博物馆里头。
如鱼得水啊！哈
啊，那个虔诚劲，真的像进教堂那种感觉。
那里面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是吧？
对呀，啊。
哎，其实现在还不是这个样。你看小孩子进自然科学博物馆，里面说什么就信什么。
对呀，啊。
现在都人写的，是吧？
对呀，啊。而且到里面就觉得好神奇啊，觉得，嗯，哇，这个自然界真是很神奇。这些，
嗯，
这些大科学家，他们能够知道几十万年前、几亿年前的东西啊。
就是这就简直不得了！他们要今天来弄股票，那稳赚。
对，他们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啊？
就是，
那个以前的这个，
哎
呀，原始生物是这样子的，然后
对呀，
啊，
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吃香啊。我们要是，
嗯，
你不管做哪一个学科，你的答案是在300万和500万之间，你可铁定被老板炒鱿鱼的。你这个答案，你写数学答案说，要么300万，那要么500万，对不对？这怎么还能成答案嘛？哎，他们的进化论很厉害。这几百万，
嗯，
几亿万年中间差那么大的数字，还照样成为科学，还一进博物馆，这很厉害。
对，
嗯，
我那个时候把我们北大图书馆里头能够借到的所有关于达尔文的书，他自己写的、别人写他的，我都借出来看，
你通通借出来看，
瞎看，
呵，
都要看一看的，反正。但是那个时候呢，也很有意思，我就找来找去找不到一本现代的关于进化论的教科书，
嗯，
这件事情挺让我纳闷的。在生物系，然后在哪个系，你去找教科书啊，
嗯，
你去找，你找不到一本生物进化论的科学教科书，大学里头生物系也不开这门课。
嗯，
那个时候我是很不安分守己了，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大学是不让换专业，去了哪个专业你就要学那个专业到底，
所以你就常常跑到别的课堂去听。
对，不让换专业，不让跨系选课，就是你，
嗯，
你
真是好学不倦啊你。
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去地质系，然后去听听课，去生物学系听听课，我就想找那个生物进化论嘛，我以为进化论一定是这几个系一定会讲，
结果没正面去讲是吧？
结果没有，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课。
嗯，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本书，结果呢，那还是一个哲学家写的，叫做李难，
嗯，
困难的难，李难。
嗯，
当时在国内的一个哲学研究所的一个人写了一本生物进化论，然后呢，
嗯，
真正的你要想找科学这方面的教科书讲进化论，能找不到。
嗯，你那时候还没明白这是个哲学，这不是个科学。
对，我没有明白嘛。然后呢，我去听，我也不管我懂不懂，我就去听见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什么那种原始生物的细胞核的专家来给研究生讲课，我也跑去听。
嗯，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哎，这些大专家如果研究到那么精尖的地方了，一定都可以涉及到这个进化论的核心了，一定都可以开始来探讨这个生物到底，比如说像那个无核生物是怎么进化到真核生物，
啊，所以你一直对这个东西特别有兴趣。
对，一直特别有兴趣，我就想去找
怎么
找出来到底他们怎么现在在怎么研究嘛。
是是是，嗯。
但我去了以后呢也很失望，我去旁听研究生的课，
嗯，
其实也听不懂了，听来听去到最后他们根本没有提任何一点这方面的事情。
嗯，
谈的都是一些很在我看来很无聊的一些
很细微的一些小东西。
对，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谈了干什么的。对
对
对，最重要的生命问题。
地质学那个古生物呢，本来我觉得，哎呀，达尔文大概就是因为发现了，也看见了不少化石嘛。
嗯。
他在南美考察的时候，然后他把他们列在一起，
嗯，
然后就看见一些已经灭绝的这个生物，哎呀，它跟现在的生物怎么怎么像。
是。
所以我想，这个研究古生物的化石呢，应该对进化论会有帮助。
嗯。
那我去地质系， 听他们古生物学的这个化石课，听了半天也没听出个所以
然，也没听到你要听
的
东西。
对，他们不讲进化论的，他们是讲这个化石你要怎么去描述，怎么保存，然后怎么鉴定。
嗯。
它是哪科哪属哪种，哎呀，我觉得好无聊。然后到生物系，那就更那个什么，生物系就搞解剖啊，解蛤蟆、解兔子、解剖鸡、解剖鱼，都是一些描述性的东西。
现在北大还有没有你这种好学不倦的好学生啊？
我不知道。
所以你那时候你也不去玩，你就整天搞这东西。
我玩我就是去那个博物馆了。
哎呀，
礼拜天骑个单车跑到那个博物馆去休息啊，去看一看呢、啊。
天赋异禀，
想上、
哎。所以听众朋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把他一定要把他请到节目来的，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大师啊。
可以可以。
我认识这么多中国来的学生，这个相信进化论的到处都是，但是对进化论的对达尔文这么情有独钟的 Daniel， 直到今天你还是冠军。
不过是很难过，这个这真的很难受，因为如果你要投入这么大力量到那边去哈，你
没找到是吧？
对，你几乎就等于是说把你的一生都赌上去了，你知道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押宝是吧？
押宝，因为
你压在达尔文身上。
对，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呢、啊，从文化大革命出来的这代人，经历这种文革的这种啊，对共产主义的这个理想的破灭，完了以后，你总得想觉得就是现在还是得有一个奔头嘛，有一个目标嘛。
对。
你还得为一个东西献身才有意义。
所以那时候你看见，你觉得你人生最高目标是什么？你讲给我们听众朋友听听看。
啊，我那个时候觉得最高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像达尔文那样的科学家。
可是达尔文已经出来了，他已经把他的理论拿出来了，你怎么样再做一个科学家能够跟他？
我想去超过他呀。
你怎么超过他？乖乖。
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中学的时候学了很多物理的东西哈，我们就知道。爱因斯坦超过牛顿，
这个说法其实有问题，但是至少我们有这个印象，对吧？
对，达尔文被称为生物学界的牛顿
啊。
那我就很自然有一个问题，那既然生物学界有牛顿，生物学界也应该还有下一个，就是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这你没随便告诉别人吧？
哎，很狂啊，那
很狂啊。那什么样的人才是超过达尔文的人呢？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达尔文不过就是。能够解决物种起源的问题，
不过就是好吧，你解决物种，那你
那一定要超过他的话，就一定要解决这个生命起源的问题了。
哎呦，
一定要能够解释这个生命是如何从无机的物质哈、啊，从非生命成为生命的。
再讲一遍，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定定神、
啊。
你再说，你那时候
的感觉哈、啊，
哎，
就是如果要是要想达尔文，他只不过就是解释了。物种怎么样子从简单的到所谓高级的所谓变化进化了，解决了这个物种改变的问题，
是
当时认为解决了，当时认为他找到了这个答案了，那想下一个突破的话呢、那生物学上的突破就应该比他更进一步呢，就是不但要解决生物怎么样子从简单的到复杂的进化，你还要解决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说如果真的地球宇宙人都是从这个随机这种物质进化来的话，那就应该还有一个过程，就是无机的东西怎么成为有机的东西，
就是
生
命怎么样发生是吧、哎、
对，
从无生物变到生物，
对，怎么样子起源，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那这个生物到底是怎么进化的，你说那个鱼怎么样子后来就上了陆地了、然后怎么样子后来又长出两条腿四条腿，
是
那这个过程到底怎么去解释，这些东西都是其实都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好，让我们喘口气，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好吧？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有人这样问过我，你烦不烦？你有完没完？一天到晚基督基督耶稣耶稣的。我给他的答案是，我一点都不烦，只要你不信我就向你讲，我也没完，只要我活着我就得向你传，所以今天您还得听我叨唠。上星期我拿出国说事儿，这星期咱还离不了这题目，我本身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感情非常复杂，所以讲什么都与出国呀回国啊这些事儿离不开，人的生命的确太短暂了，又苦又快，您看咱这个一晃在休顺二十多年了，小半辈子在这儿过的，但是这二十多年他想的是什么呢？每天想的都是要回国， 想的是我的北京城，我的西山。所以啊，谁也别看不起出国的人，因为闹着要出国的人啊，都是因为以后要回国，你不出来他怎么能回去呢？所以您在这儿别看不起那个要拼命拿绿卡要玩命入籍的那个，那都是纯种中国人。包括娶洋人嫁洋人结婚生孩子的那些，我二山子都从心里佩服他们，人家就是牺牲自己啊，默默的在那里更改他们的人种。所以当着我的面，你们谁以后也别敢张嘴说那些娶洋人嫁洋人的人只是为了要办身份，退他100步就是为了办身份，他又怎么样？没把身份弄好，没把身份弄对的，谁也不敢回去，谁也不想回去。拿了绿卡，拿了公民了，呵，牛了，第一件事是要回国，弄了个旅美华人的名号，入了籍的更牛，我是美国人。您说我哪天二山子变成那味儿了，他得多滑稽啊，到了北京胡同里还不得让北京的爷们儿哥们儿们憋在公共厕所里臭揍我一顿。为什么呢？你凭什么出国啊？你们家亲人你们家祖宗的坟全都在中国，你小子以前也拍着胸脯说过啊，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党和国家把我培养成人，所以我要全心全意的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国家效劳。但是你要不想遭这顿臭揍挨这顿打的话，我有一百试百验的诀窍，你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不打我的话，我会找路子把你们弄出国。只要您这话一出口，您马上准成爷。那哥几个从心里头 99.9% 的都想出国，想出国还不容易，咱转着圈的数啊，北韩、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想去吗？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缅甸、老挝、越南，这都是容易的。您要嫌这儿不好，我还可以给你找路子去非洲。其实啊，话说回来，出国并不难，你只要向国境线外边迈一步，您就出国了。真正难的是什么？进入一个国家，就拿阿富汗来讲吧，您还别因为那个地方穷得叮当乱响的看不起人家，人家还不一定让你进去呢。人家那国家一毛不长的野地山区里头，那石头和土都被美国政府花多少亿的美金用最高级的导弹翻腾过，那比您用锄头或者用牛拖拉机耕地要来劲得多呀。所以您不要轻易的就出国，因为出来以后想回都回不去。出国以前一定要决定好你要进入哪个国家，您说是不是啊？树挪死，人挪活，人活到一定程度就想挪个窝，但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要步步升高，总得去一个比现在的环境好的地方吧。所以这些所谓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尤其是那些个民主的，就成了中国人愿意去的地方了。所以北美啊、欧洲啊，甚至俄国都成了一大群中国人向往的地方。想归想，人家能不能让你去那是另当别论了。第一，你需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到人家国家的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去申请入境的签证。一说起理由来，那就多种多样了，咱北京人五花八门的，什么不能给你编出来啊。当然这里头最牛的就是牛掉的酒缸里头那种，吹出来的那就是美国总统把白宫腾出来好几间特地请您去住。第二呢，人家国家政府必须承认你这个理由，并且愿意接受你入境。那白宫真的有没有给您腾地儿，不是你说了算，是美国总统说了算，就是总统真说了也不见得就算数。您看美国到底有多少人真听他的呀？说到这儿，您对民主国家感觉凉了半截儿吧？不见得就好，总统说了话都不见得算。那您说刚才二山子在厕所里为了免遭一顿从嫉妒而来的臭揍，信口开河请您去美国的那个邀请，您拿着他到美国大使馆去领签证，能不能奏效啊？我看这事儿挺悬的。其实我在这劝您，还是把去美国这事儿啊暂时放放吧，急赤白脸的往那儿奔，去受那洋罪干什么呀？听到这儿您觉得我骗了您了，您出国的梦想破碎了，您还真别回心，因为你去不去那儿啊无所谓，您今天真正要考虑的乃是我下边跟您说的这个好消息。记住了啊，我可是个报信儿的，那就是造人的神为每一个有灵魂的人都预备了一个去天国的路，而这条路就是相信和接受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为你的救主，这也是一条能够把人带进天国唯一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国的王，那个国度是属于他的，只有王请你，你才能去，但你不一定必能去，因为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在于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去啊。你有了请帖是一回事儿，您相信这个请帖， 并以实际行动来踏上去天国的路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今儿咱这话就讲到这儿，您能不能得到进天国的福气，那就在于您自己看得起看不起你自己了。您自己好好想想，在地上的时候咱都觉得咱是个要出国的料啊，活在中国真的是把咱给憋闷了，把咱给耽误了。可是如今神的儿子天国的王曾经到地上来为你死，为你铺直了去天国的道路，今天他张开他的双臂来请你去，您想想他是多么的宝贝您，看得起您呢。他把你放在一个你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象过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那就是天国的子民，神的儿女啊。您可千万别以为咱中国人混进天国了就是到那儿去修铁路的，到那儿去开餐馆的，再牛点的就是给人家高科技打工的，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亲爱的朋友们，您到那儿乃是要与王子同坐，享受神的儿子一切的丰盛啊。所以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了。您错过什么出国的机会，也不能错过神请你去天国的这个好机会呀。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相信您听了刚才 Daniel 从中学到大学对达尔文那个痴情的程度啊，肯定印象深刻。那 Daniel 啊，所以你那时候就立定了这样的雄心壮志，那显然您今天会上我们世外桃源节目，因为我们世外桃源是百分之百反对进化论的，对吧？所以那你现在就是达尔文的叛徒了，是吧？我想这样子啊，您的故事大家肯定听得很有兴趣，咱们要下次呢再继续谈。但您今天可不可以先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所带给听众朋友的一些知识啊稍微做个讲解。比如说您刚才提到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是说达尔文解释了一个生物怎么从简单变到复杂，解决了这个物种怎么产生的问题啊、它真的解决了吗？它真的给了这些事情答案吗？
其实没有。他当时所谓带给人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启发呢，就是说这个生物的物种是可以改变的。那这一点的话呢，在当时的这个英国，在当时的欧洲呢，他们就觉得如果上帝造的话呢，就是造的最好的，所以造出来的物种呢绝对没有改变的必要，
没有改变的必要啊、
没有改变的必要、对，绝对不相信有任何改进的需要，
是，
所以呢他们也否认有任何的改变。但是这一点上呢，达尔文因为他用他的环球旅行收集的那么多标本，表明呢这个物种的一些形态上的一些特征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他呢又提出了一种机制，就是说物竞天择嘛，就是自然选择，
一种淘汰的力量能够让新的东西留下来，是不是
一种淘汰的力量，经过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莱伊尔他这个地质学那个原理，
是长时间
的，经过很长的时间积累下来，所以呢就让本来在你认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呢
一下子好像有很大的可能性，
一下就变成很大的可能性。这一点的话呢就让很多的人就相信，哦，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呢找到了一个原理，它可以解释生物物种是怎么改变的、
这个圣经有一句话说日光底下没新事啊。那我相信当时的科学家听到这些说法，如果有一些人是本来就想从圣经以外找到一些抛开神的说法的时候，那对他们的冲击就好像你文革之后一下接触到好多科学一样，是充满了憧憬充满了希望的，是吧？
对，其实简单的说这个进化论的想法并不是达尔文才有的了，
那
包括我们中国人也有嘛，就是这种很天然的这种观念里面我们都有这种好像一点点的这种相关的变化的，
是啊。
然后 在西方的这种古希腊这种哲学家里，包括在西方的这个中世纪的一些有些人，就是也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哎，生物有可能是会改变的，
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了，是吧？
对，这个概念，包括达尔文的祖父，
这个挺出名，
他都是一个主张生物是可以改变，物种是可以改变，但是他们没有那种所谓从低级到高级那种系统的东西。
那这个本来是留在一个比较悬想的阶段，达尔文一下子从口袋里掏出好多的东西作为他所说的证据，
yeah,
是吧？
对。尤其是达尔文，他可以好像是从全世界收集到的这个观察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又找到了一个就是这个自然选择的这么一种机制，好像就一下让很多这种科学家呢不愿意相信上帝，不愿意用上帝来解释的科学家，好像找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
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可以说他解决了。这个物种可以改变的这一点，因为这一点，所以人一下就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
但你今天回头看起来，这个上百年过去了，那个新鲜力、冲击力过去了之后，回头再检讨这些事情，你觉得它最明显的致命性的失误或者是误导有哪几样？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快做一个解释？达尔文那一种的进化思想，以及那种他从生物从低级进化到高级，从一种物种繁衍出许多物种的这种思想，他基本的错误在什么地方？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就是生物种可以由低级到高级的这个变化这个过程啊，没有办法被观察到，这点是很重要的。他当时用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化石很难被保存下来，
是，
所以呢有很多中间的环节啊，很多的这个过程没办法被记录下来，因为我们还没找到足够多的化石，这是一个他自己也认为的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那他就相信如果以后化石找得多了以后呢，然后慢慢应该能够证明他的这个理论，但其实呢
这是他发的预言就是了，是吧？
对，他的一个所谓的预言，但是到后来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跟他的学说受到很大冲击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预言非但没有实现，反而直到如今证实了不是这么回事。
对，另外呢就是他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解释物种到底是怎么改变的。你说一个单细胞的一个感光细胞怎么样才能变成一个复杂的眼睛，一个整个这种肌肉啊神经系统啊，怎么样才能够从低等的东西能够成为高的东西，从一个信息量那么少的东西变成一个信息量那么复杂的东西，有很多新的信息的东西，到底怎么改变过来的，这一点的话呢他没办法解释，然后他只能把它归咎于时间啊，时间长了以后慢慢慢一点点的积累，但是他没办法真的解释。所以到后来他也面临了很多这种遗传学上，就是像基因啊等等这些东西在出来了以后，他的一些传统的观念一方面受到很大的挑战，当然还是有不断的有人为
他辩护
了，
仍然站在他的角度上来想办法说解。对
对，那其实到今天这个已经有很少有人直接在相信达尔文提出的那个机制本身有多大的解释能力。
哎，就话虽然这样讲，可是中国出来的同胞啊，大部分所相信的进化论仍然是达尔文那套的进化论。
对，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说些什么。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我真的是在北大图书馆找了那么多书出来读，然后我到刚才去听课，基本上没有真正的人在研究这个东西，没有多少人在讨论这个东西。
因为不研究也罢，就像你讲的，就算今天相信进化论的人，他们也老早就已经把达尔文这套说法都抛弃掉了，
对
不对？因为里面有太大的漏洞，比如说这个所谓的低级高级这个观念，就是像他这样的科学家引进来的， 对不对？
对，
你假设这个东西叫低级，那个东西叫高级，这个假设本来就错了，实际上世界上任何的生命没有一个叫做低级的生命或者简单的生命，没这样的事儿的， 是吧？
我是觉得非常的失望，就是到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进化论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研究的。
怎么讲呢？你难道不能去收集更多的东西来像达尔文一样，你更多的化石、更多的标本、更多的实验来证明这件事情吗？没有吗？
是有很多的人在搞化石，也有很多的人在搞各种的观察，但是好像这些东西至少在我当时所接触到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做的这些研究的话，好像跟进化论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一样，就他们还是可以用进化论说啊这东西是进化来的，
对，
来作为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解释。但是呢到底我们每天做的实验，每天做的观察，每天出去打的样方啊，收集的这些标本回来，到底怎么样子能够用进化论来解释，这一点上的话其实
直到今天还是一筹莫展就是了。
没有错，一点是一筹莫展。所以我后来我自己的学习了，我的专业，到后来我就去做这种生态学的研究。 野生动物的这个研究，大熊猫啊，到长白山去研究鸟类啊、啮齿类啊这些研究。
你真的跑了不少地方是吧？
哦，是跑了不少地方。到后来我其实，一方面是我是很喜欢在野外的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心里非常难过，就是因为我发现，你让我每天很辛苦的出去打鸟，然后去做样方，去采了很多死动物回来解剖、测量、称重，但是呢，我看不出一点点我做这些工作跟我所想解决的问题有任何的关系。
呵，那你这个超过达尔文的梦就在慢慢的这个怎么样成为泡沫是吧？
慢慢的就被 dash， 就被打碎了，对，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失望。就是我后来发现，真正的那些靠科学吃饭的人啊，这些老师啊，这些科学家出去做，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申请一笔钱说我今天要来研究进化论。他们真正的做的研究可以说跟进化论除了一些名目上的一些关系，就是好像是教育指导性的思想，说我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真正具体做的事情，无论是管搞大熊猫也好，是鸟类生态学等等，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跟进化论挂钩。
跟政治经费差不多嘛，你也是什么对吧？你要做的事情归要做的事情，总是得挂上一点这个，沾上点政治挂帅的这个味道是吧？
Yeah， 没错，在最后问题讨论的时候可以提上一两句啊，是进化的问题，但其实的话我做的研究的东西跟进化论一点关系。
换句话说，你没办法真真正正研究这个所谓进化的现象是不是？
对，到后来我就很苦恼，所以我经常还是去思考这些问题，愿意跟别人谈论这些问题呢。后来有一天我的一个师兄，很明确的就跟我讲说，你以后要是去研究这些东西啊，那是没饭吃，会没有饭。
你要搞纯革命理论的话是吧？
他说现在你谈论这些进化论这些东西，这个物种是怎么改变的，怎么进化的，这些东西是一种玄学，他用这个词，他说玄学，
他说是一种玄学，这其实说的蛮准的。
对，是蛮准的，用英文就是 metaphysics， 就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完全是抽象的这种想象的东西， speculation， 没有什么实验的东西、观察的东西可以跟它直接联系的。所以到后来我才真是很难过，就是进化论变成了一个其实根本就不是科学家做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科学了。
对，它不是一个科学。
所以你是真的花了几年的辛苦的功夫下去发现这不是个科学，那也就是因为它不是个科学，所以它可以用很含糊的哲学名词嘛，像它这个书叫做物种起源，其实它里面最没讲的就是生命的起源是什么。
对，
它所说的物种也是非常非常含糊的，因为它所说的物种，它所说的生物的改变其实根本不是一种改变，而是同样的生命里面所出现的变化形态而已嘛，对不对？就像那些岛上的鸟，开头是鸟，结尾还是鸟啊。它如果是恐龙变的、蟋蟀变的，那才能够讲说物种之间产生变化。它可以随便的讲说物种的改进啊、物种的改变啊，这都是哲学名词，拿来做科学的话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话太笼统了。
它能够观察到的所谓的这种物种的改变，就像你刚才说的，都是这种物种之内的，狗还是狗，
对，没错，
不过就是大狗、小狗、花狗、
对，
狗的区别。
那今天还有很多中国来的同胞，他认为这个物种的观念是达尔文发明，其实这个完全是错的，是不是？
这个、
物种这个各从其类的观念是哪来的？
创世纪第一章嘛。
对呀、啊。
对、啊。
你后来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神这样说的，他说各从其类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大的震撼呢？
yeah，
因为那等于是神替你画了墙，对不对？你猪配猪生出猪来，猫配猫生出猫来，你不能生出狗来。对不对？这个就不是进化论了。那还有他刚才讲的，像他这种所谓的自然淘汰啊，物竞天择，几个哲学名词摆在一起，给你一个很乐观的前景。可是你不能够从淘汰出新的品种来，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错。
淘汰是从现有的东西，把一些无法生存的、不适应环境的给它去掉，对不对？你没办法淘汰出新的种来。
对。所以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批那个新的这个遗传学家，他们研究这个突变嘛，基因突变
是，
然后他们就发展出一个所谓新达尔文主义，他们就认为这个突变啊就可以
取代达尔文所说的这种渐进，
对，他们可以积累起来就可以解释这个进化，但是呢，真正的后来别人研究突变的发现，其实99%的突变。99.9%的突变都是有害的，
都是有害，都是我们叫做病变。
怎么可以用这种有害的东西，能够发展出更高、更完善的系统？去相信这一点的话，你还需要更大的信心。
没错，
这本身就是个神迹。
没错，
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但是我们今天中国来的人很可怜，我们对于这整个进化论的观念呢、还留在一个非常朦胧的阶段。 我们仍然是留在那种原始时期，其实那里面许许多多的思想早就已经被证明是错的，是需要被淘汰的。
对，
那 Daniel 你可以说是亲自走过了这一趟是吧？
我发现我这一辈子好多东西学都是英文叫做 learn it the hard way， 就是都是要从这个失败里头学习，要走很多弯路。
我特别喜欢这个，以前我们认识一个上海来的小伙子，他讲了一句名言，这个好像是他自己发明的，他说经验学校的学费是非常昂贵的。
没有错。
但你有了这个经验，你就可以把这个经验告诉别人，对不对？你可以做进化论的浴火凤凰。那我们今天只够时间谈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可不可以接着谈下去？
可以啊。
后来你怎么样信主，你怎么样来到美国，然后你怎么样从一个完全崇拜达尔文的人变成一个完全相信圣经，相信圣经的创造，而且是七日的创造啊、开始批判达尔文的一个，我们就称你学者好了，好不好？那今天很可惜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我相信您大概也听得挺有意思，下一次有机会再请 Daniel 到节目里来好吗？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啊。
好的，
再见。
谢谢，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口中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